生命记第13章，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的诫命，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阿门。
好，谢谢尊享啊。我们现在看《申命记》第13章啊。昨天我们查12章，讲到侍奉的法则，讲到一些献祭的规则啊。那在今天呢，基本上要讲我们信仰的根基啊。特别是记得在出埃及记第20章讲到，以色列民是信独一的耶和华真神，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啊。这是今天的主要的概念啊，那今天的经文有包括三个大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迷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真正的要敬拜我们的真神，第三个怎么样子把我们大会中或是我们周围的恶要除掉啊。第一个讲不接受迷惑，首先1到3节的上半段讲到不接受先知的迷惑。摩西这边强调，即使有人称为是先知啊，会做梦的，能够行神迹奇事，引人去敬拜假神，那以色列民也绝对不能听从他们，要会用灵里面去识别他们出来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即使有亲人呢，你的最好的朋友，甚至你怀中的妻，或是你儿女。能够被迷惑，要你去敬拜假神的话，我们要会分辨真信仰跟假信仰，绝不侍奉假神。第三个，不接受所谓匪类的迷惑啊，匪类呢，就是那些wicked man，就是那些做恶的啊。 那原文是指那种鄙劣的子孙啊，是指魔鬼的儿女，他们专门诱拐以色列百姓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那第二点讲到要敬拜真神，那在第三节的下半段就讲出来了。他说：“神为什么要让那假先知出现啊？是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如果读旧约先知书，就知道，在列王记上有一个叫米该亚的，那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子。他们是当时那个时代啊，他们做中流砥柱，他们会分辨假先知出来。第二点，在第四节很重要啊。”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敬畏他，要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而且专靠他啊，这点是很重要啊。第三点讲到把会中的二除掉。第五节讲到如果有假先知的话，不能做梦的啊，用言语啊叛逆那个领你们出埃及地的，那勾引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神。勾引你们离开，就是说要将他致死啊，这样就把你们中间的恶除掉啊。第二点讲到要把迷惑者杀死，用石头扔死。9到11节这边特别讲到啊，即使你有怀中的妻子、你的儿女，这样子的话啊。他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勾引你离开出埃及的地，为奴之家耶和华你的神。把会中致死迷惑者是做或者该受的报应，但是这一点啊，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你很难做到。你自己的亲人呢，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啊，但这个是神说的啊。第三点，剿灭那个有那个匪臣呢，就是。在12节讲到说，你在居住的过程中，如果有人这么讲啊，说有些匪谍从你们当中出来了，勾引你们去敬拜别神，或者你要小心，你要把那个城都要毁掉，烧尽城中的财物，而且当面的物一点都不可去碰，不可拈手哦，要专一遵行神的话，这样你就可以蒙福。这是今天的经文。那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啊，假先知或未曾做异梦的人，为什么能够迷惑人？神为什么让他们存在？第二个问题呢，今天啊，在末世的时代，有很多异端邪说，甚至自称为合乎圣经纯正的信仰。那教会要怎么样？或者我们怎么样帮助其他信徒不受这个异端的迷惑呢？
好，谢谢吴章老啊。今天这三种情况哈，无论是假先知，还是身边的人，还是从其他的城啊来的这些的匪类啊，他们一旦被辨明哈是假的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结局都是死哈，都是死罪啊。假先知要被处死啊，甚至连身边的这个亲人哈，你看第8节哈，连着讲5次，不可哈，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你不可连续，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啊！这个是死罪很清楚的哈。如果有匪类从其他的城来哈，最后的结局是调查清楚以后呢，整个全城都要被毁灭，因为他们被定为可憎的当毁灭的啊，14节、17节哈。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那围绕着什么呢？就是要敬拜真神哈，不要跟从假神啊。那怎么对应到我们今天啊？这三类的情况，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都有发生过哈。假先知出来，像这个身边的人，像所罗门王哈，后来为什么会去拜假神？就是跟他身边的这个妻子们有关系哈，所以都发生过啊。那今天我们当如何避免哈？所以刚才吴长老的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哈，教会当如何帮助弟兄姐妹哈来分辨、远离那些假的信仰呢？ 假神的诱惑呢？哈。
那这章经文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这一个人跟随神，不是看外在这个超自然的这个灵验与否。我们今天跟随神呢，是立足在盟约之上的，就是拯救带来的盟约。那人跟随神呢，是因为与神有盟约。至于别的神灵验不灵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是掌握在撒旦的手中，魔鬼也会有灵验的事情发生。所以不要只是看灵验与否来决定我们的信仰，而是应该立足在与神永不改变的盟约之上。那现在为什那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假先知学存在啊？这是第三节，就说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哦，所以呢，我们信神是要凭着这个信心的，而不是呢，只是单纯的就是好像啊，这是眼见为凭嘛，就是你眼见为实，你眼睛看的一定是真的，所以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所以真的教会呢，就要教导教徒呢，凡是不合神真理的，就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一定不要这个受到这个迷惑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熟读圣经啊，就是要真的理。真的了解这个神真正的旨意，就是说最重要就是我们真的不要停止聚会，不要一个人在那边读。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有的时候自己都会搞不清真正神的这个旨意在哪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不能停止聚会。那还有呢，这章也是提醒了我们，不要受你这个周围的人，就像你的家人啊或者朋友的影响，而改变了我们的信仰。也就是呢，不要受这个人情的压力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呢站立坚定啊，绝对不离开盟约的神。神也提醒我们呢，不要受到这些恶势力的压迫，就人家压迫你说哦不可以信这个，你一定要信这个，你信这个我就把他抓起来。不要受恶势力的压迫而离开神。那在这一章呢，神举出了这个三个我们可能会离开神的这些情况。像超自然的经验呐、啊，人情的压力呀、啊，还有恶势力的逼迫。然而呢，让我们这个可能会离开神，其实也不止这三种情况了，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所以不论是何种原因啊，我们一定要站稳脚步，与盟约的神建立良好的关系，才有可能呢胜过各种的挑战与试探。所以呢，我们要决志，一定要好好的跟从神，永不改变。
谢谢 Vivian 的分享啊，这个你看各种各样的情况，好多的因素哈、啊，从这个灵异啊，从这个好处哈、啊，使人这个看到神迹奇事啊，追逐这些成功啊、发财呀、啊、这些会引诱人，包括身边的亲情啊，这个身边的人啊，这个信仰这个偏颇不纯正甚至不信的人。对我们都会有影响啊，包括那个群众哈、啊，一个城的人都跟随这些假神，然后这个派人来到这个城来宣传哈、啊，那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引诱人偏离神的情况下，我们教会的责任，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哈、啊？所以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啊，就是非常看重读圣经啊，强调这个神的话语啊，来在神的话语上来建造我们的信仰。建造我们的信心，无论是小组查经，我们主日的讲台，包括我们早晨哈、持续不断的读圣经啊，在神的话语当中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才能够抵御这么多形形色色。不仅这三种哈、这三种是比较常见的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啊，社会的潮流啊，各种各样的思想啊、主义啊，都会来冲击我们的信仰啊，怎么能够不被摇动？啊，就是要在真理上扎根啊，所以今年我们有一个计划哈，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帮助大家建立信仰的根基，就是在神学上面，在这个教义的教导上面使徒信经啊，各种的这个要理问答呀，我们从一个比较系统的角度哈，再开始哈，去帮助弟兄姐妹哈，在信仰上扎根啊。所以我们正在预备筹划当中哈，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哈。那在小组当中呢，弟兄姐妹分享比较是围绕在新的这个角度哈， 无论是各种外在的这个试探也好，最后出成问题都是因为人心偏离了啊，这个就像婚姻一样哈。第三者为什么有缝可以进来呢？就是因为夫妻两个关系开始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裂纹的时候，哎，第三者趁虚而入了哈。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保持在主的里面，不偏离哈，才能够站立得稳啊。所以这方面，Cindy 刚才分享的很好哈，我请 Cindy 来分享一下她刚才所讲的。
是分享我自己今天的领受呢，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看到三个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假先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身边最好的朋友，第三个就是另外一个城的人出来勾引我们的心。其实我们都讲到，大家都有分享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啊？诶，如果我就是看重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很最爱我的健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我们都已经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了。他每一件事情都在掌权，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必定有他的美意。我最喜欢就是第四节最后那三个字啊，就是专靠他，就是专心倚靠他。当然，这个专心倚靠他就不是说，我们一天两天，甚至不一年两年就可以做得到。这个真的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我们成圣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神，怎么样去知道他就是掌权，因为我们都是被创造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做什么事情，全部都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的心如果不能够依靠他的时候呢，我们有另外的思想啊，哈，就是当我譬如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单单就是思想去医治，但是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思想一下，神为什么会让我去有生病？还有牧师也补充一句，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的苦难发生的时候，这个肯定是神容许。但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受这些苦呢？神不是很爱我们吗？就是神要我们不要单单看着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益处，也是要思想神他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件事情发生？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自己所犯的罪啊，得罪神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不是说，我们生病的就是一定是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有更深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单单。看着自己的益处，自己的身体的意志，或者是我们工作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就是单单定睛仰望神，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就可以有平安，我们就不会在思想常常都是看重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自己的苦难。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受到苦难，甚至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平常所遭遇的苦难啊，身体有问题的，只是跟耶稣所比的，根本就没有的比。即使很小的事情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会去那个地方，甚至乎就是死，我们都不会害怕，因为我们专心的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一点都不会惧怕。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 单单只是看重自己的好处，就会把我们的眼光放到神的面前、神的身上。最后我也分享到了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家人啊，或者是最好身边最好的朋友啊，甚至乎我们的配偶，在勾引我们的时候呢，这个真的是最难处理啊。因为我们都是爱我们最最啊、呃、很爱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嘛，但是我想到这里呢，也想到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有讲到哈，耶稣跟我们讲，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儿女，比爱耶稣更多的时候，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都就是。单单定睛的仰望神，好好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因为读神的话语都是神每天跟我们讲话，他必定有他的意思要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做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我想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一些勾引啊，因为神这个用这些情况就是为要试验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到底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嘛？所以，我们每天在这个平台里面，真的是很有收益，也能够思想神的话语，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活出来。我想，这个都是神的喜悦，感谢赞美主。
那个，我就按顺序讲吧，因为我是记录的。胡弟兄讲到那个马太福音那个第11章37到38，也就是刚心里刚分享那一点，说爱过爱我们父母胜过爱我那个不配做我的门徒。就说我们细想一下，我们人真的是经常不知不觉的就离开了神，我们应该有分辨能力的。如果有人他说有人如果低声的告诉你，或者是出于爱告诉你。说这个好，那个好，我们就是你不吃软不吃硬，就受这种言语的迷惑，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有分辨能力，就应该有拒绝。我们对神要有敬畏的心，祷告的时候要用圣经，根据圣经的话来抵挡这些甜言蜜语的引诱，提高我们属灵的分辨力。亚茹呢提到，就是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喜欢神迹，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么多人享用了，但是跟随的人却不多，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私欲，所以神用这种办法来试验我们。朱弟兄强调一点，就是说，讲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圣经为本。我们这个教会，包括牧师带我们做的这一点特别好，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一对其他一些讲经的，如果说不对着圣经来原文来查考的话，我们真的就会被迷惑。这种事情好像在我们的教会前发生过。另外呢，魔鬼呢从外面和里面都会来攻击我们的。没有好的团契、好的牧师，我们真的就会走偏的。胡弟兄还讲到，就是灵恩派教会原来有一个领袖哈，传什么话语，他说截取了一段圣经的话。说当时问题很严重的，是不是和睦师手里经手的事，就是最后这个人就被赶出去了。另外我们讨论这个也是请教一下牧师，就是和长老，灵恩派和福音派的区别。我们就有时候灵恩派有了病就不去看医生，就靠祷告。这个后面再说。然后梅弟兄讲的一点，马可福音第10章第15节呢，说我们要像为什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那样子。因为小孩子有3个优点，他第一呢，他信靠；第二，他谦虚，他不是靠自己才华；第三，他顺服。所以，我们这个初入教会的人，包括教会灵命不长的人，也是就查考一下我们对照下这3点，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能做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从属灵的年龄上来讲，真的是特别容易受迷惑的年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做到这3点。魏天兄也讲了说谦卑的态度这一点，包括对罪的态度。他说灵恩派也不是走，不算是异端，他只是走偏。就是说我们不能代替，我们要学神，就是不能代替神去叛变别人。 不能读经了，我们也不能死脑筋，要领会神的用意。熟读圣经这一点，我们也反复强讲讲这个，就不仅仅就说我们分辨力的提高，不光是靠教会、靠牧师，不要太在意是哪个教派，这样的，因为每个教派啊，什么牧师也可能在某一点上走偏，所以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亲近神，靠近神。不要怪罪，把我们有什么走偏就怪罪教会啊，怪罪亲人啊。另外就是梅弟兄说的一点说，现在一些积极分子啊，经常把生命记里边很多东西拿出来攻击别人，这个他讲的比较深，我都听懂一点。周弟兄讲个很通俗一个比例，他就是真钞和假钞怎么分别？那你就天天看，天天看它的细节，你看多了。你从全局看小，从大看小，从小看大，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钞和假钞。拿这个做比喻，还有梅迪逊又讲到是不同的教派，因为出发点不一样，他们解释圣经啊，引用同样的经文啊，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会引导大家在争论。他说有两个教派好像争斗了500年，我这个没听过。周姊妹也讲得特好，她说她现在在香港，是不是在香港那个浸信会也在听。他就是我们是信靠我们的神，我们不是说哪个信哪个宗派，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我们一时开始是拿老是拿宗派来分我们信靠哪一个。他说那金星会他也在听，很切切的，他没有去错，他觉得他没错地方。谢谢，我们就这么多，感谢。
我刚才补充一下子，刚才讲的那个真钞假钞，就是米娅刚才总结得很好。就是真钞假钞，实际上我们看那个细节，不是看假钞的细节，就是说每天要看那个真钞的细节。你这样子把真钞掌握了，看得很清楚的，以后碰到假钞的话，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假钞就是假的。如果你拿一个假钞天天看，天天看，那你看的真钞你也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
假
谢谢，
乱真了，你假乱真。
这个灵恩派啊，灵恩啊，charisma 这个词是圣经的词啊，属灵的恩赐啊，圣灵来会给教会会给基督徒哈，有特别的一些的能力用来服侍，用来建造教会哈，但这个词呢，被一些极端的做法、极端的用法呢。搞的这个词就变成很负面啊。实际上，灵恩我们要不要灵恩？当然要灵恩啊。那但是我们不要灵恩派尤其是极端的灵恩派他的一些做法是我们要提防的啊。最早期他们强调这个每个重生得救的人必须讲方言，那这明显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那今天他们也不这样讲了但是呢，有一些灵恩派的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这医治大会一挥手，讲员一挥手，所有人都倒下。哎，为什么非得倒下呢？属灵的能力难道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吗？所以这些的做法是值得我们要警醒的高举恩赐，高举有恩赐的个人超过这个主，超过这个救恩追求的方向变成只追求能力，而缺少这个。其他的方面那这是我们要提醒的所以灵恩派的问题就是在某些方面呢是比较偏激比较极端，这是我们要小心的。
想分享一下那个吴长老问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吴长老问为什么假先知或谎称做梦的人可以迷惑人？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不见得是超自然的事情。比方说，你像以前的人做一些科学实验，只要超过他能够理解的，哎，他就觉得这个不得了这个就是神就被迷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不够谦虚，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能够理解的就不得了了超过我能理解的，那就一定是神迹是奇事，其实不见得然后神为什么容许他们存在呢？我觉得就是神就要测试我们看看我们的根基，我觉得看看我们的根基究竟建立在什么方面。你如果是建立在看到一些你不能理解的事情， 建立在这个上面的话，那这个很危险啊。现在很多魔术，其实我们也不能理解它究竟怎么变的。你要是一看的魔术你就信了，那这个很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讲了教会怎么帮助信徒不受异端迷惑。我觉得教会应该要鼓励，弟兄姐妹多问问题，不要把问题埋在心里面。我们做过老师的都知道，就喜欢学生问问题。因为你知道学生问的时候，他就是在想啊，你就知道他真的懂了还是假的懂。如果在信仰上从来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啊。这个不管人家讲什么，他都听啊，自己分辨不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危险。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邪灵也会行神迹。有时候他们行出来神迹，你不得不相信他真有邪灵，真的有超自然能力。但这边讲得很清楚，那些假先知、那些做异梦的，即使行个神迹，我们要知道那个来源对不对，是不是出于神的，这个很重要，要会分辨啊。到新约时代。就讲出来了。如果在新约时代还有异端邪说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他认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的？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人提到说，你怎么跟穆斯林的人传福音？他们也信真神呢、啊，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很多人都提到了，我们最根本的办法是，我们真的要勤读圣经。你把正确的信仰存在脑海里面的话，你就会分辨是不是出于自于神的，还是出于撒旦魔鬼的。这个很重要，而且刚刚大家提到要有一个信心，相信神是专心的依靠他。刚刚那个Cindy 讲的啊，我们在小组里面谈了一点了，为什么勾引你去拜假神呢？要把他致死，甚至是你身边最亲密的人。原则就是说，他们如果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行的道，那多半是已经到个地步，已经被魔鬼撒旦控制了，要把你从正道上面转回来，去服从他们信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道的话，这个很严重。当然，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沟通，这个很重要。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见证在生活上表现出来，能够让对方知道信真神跟假神的区别？到最后那一步的话，真的已经摊牌的地步了。你跟他讲了半天，他也不信的话，反而去要你去信从别神，那这个很严重，就划清界限了。当然，到新约时代，我们说要用爱替他祷告，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如果仍然不改的话，这么就是说跟他划清界限。旧约时代说把他打致死，用石头打死。那很多人就说，如果是自己亲人的话，你怎么忍心下手啊？要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啊，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当地原来拜鬼神的那信仰还在，那些人还在。如果你不把他彻底除去的话，他们会影响你真正的信仰。所以摩西针对这一点警告他们了。刚刚先得讲那三种情况：假先知、做异梦的、你身边的亲人，或是你城里面有一些反对神的人，这个你都要小心。神是苦口婆心、接二连三的这么教导以色列，一定有他的用处。要专心的依靠神，爱他，心无二用。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亡国2000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敬拜真神，他们去拜偶像去了。那这个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啊。所以，为什么生命记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一定要相信你们的真神，要不然的话，你就被勾引去离开你真神信仰，你结局就是受到最后的审判。
感谢天父，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
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较强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当我们领受你的话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好好的领受，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听，不但要听，我们要记住。我们记住，不但要记住，还要行出来。行，不但要行，还要教训我们的孩子，有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主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是你的恩，使我们与神和好。今天我们就不能够辜负你的恩典，也要把这个福音的传出去。主求着圣灵带领我们所要行的脚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在你的恩典中，能够得以成长，直到再来的日子。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嗯。